好的，你们应该都听过那天主日的信息啊。约书亚记第九章。我在灵修和主日的时候是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分享的啊。第一呢，是先搞清楚文本的含义啊。第二呢，是帮助大家从新旧约整个框架当中结合这个文本的含义，去明白如今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当我说到如今作为新约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指什么吗？就是指如今作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并且处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和复临中间的神的百姓，明白没？要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经，圣灵是现在借着这个圣经的话向现在的你说话。明白没？你不是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去理解这段圣经，你不是去体会约书亚应该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也不是站在一个外邦人的角度去理解圣经，不是站在一个慕道友的角度去理解圣经，对吧？首先，你们是作为基督徒去理解圣经。作为基督徒去理解圣经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如今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如今你站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但还没有再来这个中间的这个末世的时间点上去读圣经。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以后讲到这些词的时候，你们不要就是一下子就过了。你们的脑子不要因为这些词经常听到高频，然后你就把它过了。你每次在讲到这些词的时候，你都要明白它的具体的含义。圣灵之所以内住在你的里面，在昨天信仰告白时候，我强详细讲到圣灵那一条的时候，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是为了让你与基督联合，与基督的生命有份。并且在凡事上恩高我们走义路，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圣经神的话语，去真正的认识神，明白基督的命令和对我们的带领。圣灵内住啊，这是件了不得的事情，这在旧约是根本不可能的。圣灵现在是圣灵，却内住在我们里面。带领你们去读圣经，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去读圣经的这个我们，我刚才讲的这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灵现在是把旧约的圣经拿到你的面前，现在向你展开，明白吗？所以这个视角如果没有，你是不可能去读得懂圣经的。很多的教会在解经的时候，所谓的历史文法解经，历史文法解经，它把你带到那个历史的环境当中去，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是 OK 的。但是你自己的身份，你不要直接就穿越回去了，你自己的身份仍然是站在现在。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叫做新约的框架，这就叫做新旧约的。整个的对照，就是叫做这样才能叫做以基督为中心，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等一下啊，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第一次传讲福音不是五旬节，彼得在使徒行传传讲福音。第一次传讲福音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为什么路加福音的这一段那么的重要？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第一次传讲福音。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传讲福音，跟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信靠福音，那是不一样的。所以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第一次向他的门徒们传讲福音，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是主耶稣自己亲自传讲福音。他自己传讲福音是用的什么？用的是整个旧约来见基督。他的对象是谁？对象是谁？对象是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已经见过复活的基督了，并且站在复活基督与复临基督的中间，明白吗？不知道你们一定要理解这些啊！你们要理解这些，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解经它有不同。不同是因为它的角度不同，而这些角度有的角度是错的，有的角度是无益处的。有的角度是直接是错谬的，有的角度是掺水的。人本和神本是一种角度，但是时间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所以《约书亚记》第九章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种经文解经，不然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一段的属灵含义的。你既要明白。在整个文艺的理解当中，既要明白畸变人的处境啊，在我那天详细讲的，畸变是西魏人啊，是迦南七族之一啊。迦南七族是神明确吩咐摩西和约书亚要灭绝的死亡清单，它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摩利人他们在哪怕在约旦河东。也是要被灭绝的。亚摩利王西宏，他没有在约旦河西岸，他是在约旦河东岸，但是也要被灭绝，因为亚摩利人是迦南七族之一。而畸变人在住在畸变的这个大城当中的人叫西魏人，西魏人是迦南的儿子。韩的孙子是嫡系，明白吗？血统纯正的耶和华的仇敌，听懂没？而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畸变人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早就听到了神对摩西的吩咐，知道自己是要在那个被灭绝的名单上的族类。然后他们又听见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怎么样击败法老，在旷野怎么击败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然后在他们面前击败了耶利哥和埃及。他们离耶利哥、艾城、伯特利非常非常的近，你们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了，就是一两天的距离。一两天，按照当时的人的交通工具，你按照步行来换算，按照步行来换算，人一天正常啊，不紧不慢的赶路，差不多40公里左右。所以这些所谓的城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100公里的，就是四五十公里，一天的距离差不多就是只有四五十公里。所以他们才想要活命，在他们认为他们是必死的，所以我在主日时候用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看自己如同死人。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句话吗？谁能知道为什么我要在主日的时候用这句话叫做看自己如同死人？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在主日当中，在讲到畸变人的处境的时候，我就形容畸变人当时看自己就如同死人，知道吗？这就是新约的处境。我特意用这句话的，主要是你们反应不过来，因为你们对新约不熟。这就是新约的处境。新约的，当保罗对新约的百姓在说话的时候， 对新约的基督徒在说话的时候，在描述他们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的时候，他们就是死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认罪？认罪就是看自己就是死人。所以畸变人的处境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畸变人这时候的处境，而且迦南七族的王已经联合起来，准备要与约书亚死磕，知道吗？所以他们这时候畸变人的居民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要么跟随他们的王去参加这个一个必死的，在他们看来是必死的战斗，要么就是用其他的方式，然后他们想的方式呢，就是用欺哄的方式。假装自己不是来自于这个区域，不是来自于这片离死亡的地带的居民，而是从极远的地方来。啊，这是畸变人的处境，他们的选择。那么我在主日也跟你们讲了，约书亚呢，在这个里面，你们最主要的要看到约书亚的态度，因为约书亚是首领。约书亚是这时候以色列人的实际的王啊，明白吗？就是他替代摩西是掌管王权的。以后你们在旧约看到牧人，牧人就是指王，牧人就是指主。你读到诗篇23篇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牧人是羊的保护，你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牧人是羊群的主，是羊群的王。那么约书亚。所以这里面就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约书亚为什么没有去求问耶和华？为什么整个以色列全会众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起疑心？这些首领也不止一个，为什么没有对这件事情起疑心啊？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太顺利了，就是从他们出埃及开始，他们所向披靡。那么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可能原来认为是场恶战，但是在耶和华的带领下，耶利哥城的城墙奇迹般的倒塌。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城墙是最重要的防御工事，要把一个城墙攻破不是那么简单的。然后打隘城，处理了亚干的罪之后，以色列人也轻易的攻破了隘城。所以在他们认为，下面的战争应该就是各方过来投降了，所以在他们心里面放松了这种警惕，以至于没有去认真的查验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很容易被查验，而且他们也没有去求问耶和华。他们是在没有求问耶和华的前提下，与他们立约和起誓的。这个约啊，不要把它以为畸变人是与神来立约，没有的。畸变人是与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立约，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的约定。好，这是约书亚的判断。那么，当约书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因着他们所发的这个誓言，所以他们已经不能够再去灭掉他。但是约书亚讲得很清楚，因着这件事情，你们是被咒诅的，咒诅的结果就是要终生为奴，世代为奴，在以色列人当中世代为奴，不仅要服侍会众，也要服侍神的殿。在这里，之所以让他们服侍神的殿，不是奖赏，是一种惩处，就是他们不仅欺哄了以色列人，同样也欺哄他们后面的神。就像以后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咒诅，这个咒诅就是。是一种审判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他们要终身为奴，虽然他们要存，可以存活，但是终身为奴。好，在这个背景下，《约书亚记》第九章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后面《约书亚记》告诉给我们听，在整个以色列百姓进军迦南的过程当中，唯一与约书亚以色列百姓立约存活的，只有畸变的西魏人。西魏人是一个族类，它分属在不同的城啊，不同的城。只有畸变的西魏人与他们来立约。当然，这里讲到另外几个城市啊，另外还讲到一个城市叫基列耶林，对吧？基列耶林嘛，我这里没有带圣经。基列耶林啊，基列耶林这个城市是在后面出现过的，你们知道出现在哪里吗？知道吗？基列耶林这个城市在后面出现过，而且是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对，就是接约柜上去，约柜被掳之后停在基列耶林，然后从基列耶林约束那个大卫从基列耶林接的约柜，把约柜停放在耶路撒冷。这时候的会幕在畸变。所以所罗门时代献祭是在畸变献祭啊。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的背景啊，这一段的背景。好，那么要明白这一段的属灵含义，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必须要站在新约的视角当中去看，圣灵才会工作，才会光照你。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方，关注点只放在畸变人到底得救不得救啊，畸变人为奴好还是死了好，那你根本圣经对你来说就是个故事书，没有用的。圣经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启示。你要么从中间认识神，要么你得到一些故事，增长一些历史的知识，得到一些宗教上的体验，而其他所有的收获都是有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就一再跟你们强调，小孩子绝对啊，尽量尽可能避免，不要让他读所谓的圣经故事集，因为这些都是有害的，对他来说。在属灵的，我最后再和你们补充一点啊，你们很多时候在读，我再次强调，你们的生命的根基想要建立，你们生命当中真的想要认识神，或者说你们真的想要得救，唯有依靠信靠神的道，而神的道就是圣经，圣灵是借着神的道，圣经本身来更新圣徒，向圣徒说话的，所以读圣经至关至关重要，不是你只要去读就可以了，你必须要正确的读啊。那我在专题里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啊，我这里跟你们补充一点，在灵界的重要的征战当中，因为我们一直讲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你们稍微理解一点了。但是在灵界重要的征战当中，魔鬼和黑暗其他的黑暗的势力，他们非常多的征战，就是要攻击人对圣经的理解。就是要搅扰人对圣经的理解。所以你们读经不要随随便便的。耶和华的仇敌要做的第一个防线，就是要防止人透过圣经神的启示去认识神，这是第一个防线。 第二，要防止人，防止基督徒去传讲神的话，这是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要防止人听到了明白，然后去信靠神的道，这是第三道防线。而我在这个生命的粮灵修，从去年9月份开始跟你们灵修约创世纪开始，我就跟你们讲了解经三原则。这个解经三原则相当重要，字义很重要，字义不能超过经义啊，领受是关键。正好是前两天和昨天都有一个人来跟我讲到差不多的例子，完全不同的区域，讲到完全不同的两个所谓的弟兄，打引号的弟兄，他们都非常爱读圣圣经，一天到晚就在家里读圣圣经，甚至于都不出去工作，一天到晚就在家里读圣经，非常好像渴慕神的话语，好像熟悉神的话语。但是领受错了，一旦这个领受错了，他比这样的所谓的弟兄姊妹，比那些疏懒的不读圣经啊，非常的忙碌，在世界上忙碌的弟兄姊妹更危险，因为他花了大量时间去读圣经，但是领受错了，所结出的生命的果实根本不是基督那里所结出的生命果实，这就意味着我刚才讲的那种黑暗的势力在他身上的工作非常的频繁。而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凡是异端邪说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不断的跟你们强调，圣灵是借着圣经对现在你这个圣徒来说话的。你这个圣徒现在站在什么样的时间点，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OK，所以在这个框架当中，你才能够明白，就是这次主日我讲到的信息的核心主题。这次主日我讲到信息的题目是什么呢？叫"奇变人的轨迹与我们的信心"。奇变人的轨迹与我们的信心，就是很简单，作为必死的，上帝所咒诅的耶和华的仇敌，他借着轨迹躲避约书亚的刀，如今作为必死的罪人的我们，借着什么躲避第二个约书亚的刀？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的核心关键点在哪里呢？啊，我刚才讲了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读不出这一点？第一个原因，他没有站在新约的视角，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虽然很多人从道理上、从字义上去明白旧约的约书亚取的名字就是新约的耶稣这个名字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也有的人可以头头是道的说啊，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的预表，但是这只是理论，在他来说这是理论，没有一个实际的经历。什么叫实际的经历呢？就是我那天主日时候讲的，你们到底传讲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形象？你们不是都要去传讲福音吗？福音的核心不是都要向人去传讲耶稣基督吗？你们打开圣经不是都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吗？那你去认识哪一个耶稣基督？世界的创造者吗？马槽当中的婴孩吗？十字架上被要钉死的罪犯吗？因为现在耶稣基督他不在马槽，不在十字架上，不在空坟墓里面，他已经从里面复活，坐在天上，并且必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昨天那天在主日引用的启示录第一章，那给使徒约翰所显现的才是基督的形象。 很多人不很多人在读圣经读到非常重要的一段登山变相的时候，其实不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变相。原因就在这里，很简单，这就是基督的形象。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死之前就要向门徒们登山变相？就是不要让他们以为基督是那个在十字架上的被当作罪犯咒诅的基督，他是必要复活并且再来审判的这个基督。这个基督才是约书亚所预表的基督。他要来的时候，就是要带领他的百姓将这个世界夺回来。你要向这一个基督祈求，祈求得赦免，因为这个基督是定义死罪的。以后讲马太福音讲三个博士的时候啊，你们就会听到，可能跟你们以前理解完全不同。三个博士去看那个马槽当中婴孩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东西？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是要向这一位约书亚去祈求的。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审判台前是这样的一位基督，我们是在这一个耶稣基督面前，要么得蒙他的赦免，要么得蒙审得到审判的咒诅，是这个基督来判断的。这就叫做神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了，就是将判断天地是非对错的审判的权柄交给他了。这就是昨天跟你们信仰告白当中讲的，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教会拥有天国的钥匙的权柄。天国的钥匙就是审判权。好，所以当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你现在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面对这样的一个约束呀，面对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时候，如果你是神的百姓，你立马就会像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一样的扑倒。你知道扑倒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使徒约翰他要扑倒？这就是悔改，这就是认罪，这不是仅仅是指一种谦卑，这就是一种悔改认罪。知道自己是在这样的基督面前是必死的，唯独依靠他的恩典才能得赦免。我们不能像拉合一样依靠对神的帮助，对以色列人的帮助；我们也不能像基遍一样依靠诡诈来把自己假装成一个义人来得救。面对这样的基督，你只有是什么呢？祈求悔改。好，这是约书亚代表基督的第一个层面，叫做审判者。这个审判者是当他面对罪人的时候。既然是约书亚预表基督，还有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后基督就是他的百姓，他的军队的元帅，他们是要一起去征战的，他是要在基督的带领下面去征战。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谈他的属灵经历，常常听到的是至少占到70%-80%的基督徒都是这么说的。那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我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火热。但是后面就落入低谷，一直起不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你所听的福音如果仅仅是救赎层面的福音，你当然肯定会这样子。因为我已经得救了， 火热是锦上添花的。我现在火热的去传讲福音，火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是锦上添花的。但是我已经得救了呀。如果你的关注点仅仅是在这个方面的话，你的属灵情况就是像大部分人一样，因为你所听到的是十字架的福音，不是复活的福音。你的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那个羔羊，不是现在站在天上元帅的角度来向你发布命令的那个元帅。所以听不到他的命令，听不到他的话语，就不会前进，不知道往哪里走。人生的状态最糟糕的状态就叫迷茫，既不是困难、逆境、顺境都不怕的，怕的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不是叫活得没有意思，跟活得没有意思不一样的。你活得没有意思，这个世界可以给你很多的理由。现在给你个项目去做，中南海特批的项目，你会活得没有意思吗？这是一种迷茫，这是一种属灵上的迷茫。属灵上的迷茫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你与这个基督中间的这种连接没有了，好像没有了。他就只是救了我，他救了我，是的，我得救了，我以后不用死了。得永生了，我被赦免了，但是这件事情好像就结束了。这就是你们以前的福音，你们以前的福音只是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他告诉你后面就没有了，这是最危险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才是一个开始，这才是一个开始。昨天丁大妈跟我说啊，有一个。你们我就不讲名字，有一个弟兄姊妹啊，他说你认识吗？你很熟吗？我说我知道啊，然后他说哦，那弟兄姊妹属灵生命怎么样？我说我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丁大妈就马上跟一句啊，他是某某什么教会的，改革宗什么教会的，但是过得很应该都还都很嗯很，他用了一个词，用的是其实他这个用的这个词不是指世俗生活上，是指属灵生活上，属灵的状态就是过得很平安，很安逸，好像很顺啊，就是这种意思，就用世界上的人来说，在属灵上岁月静好。然后我就马上回他一句，没有一个真，我说从这点角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教会的教导有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属灵上很平稳。基督，你们还不明白吗？在一个战场当中的时候，无论你是占据优势还是占据劣势，下一秒钟你都有可能死。所以，一个士兵的状态是不可能岁月静好的，懂不懂？危险就在下一秒钟，炸弹就过来了，飞机就过来了。敌人就开始冲锋了，你怎么可能岁月静好、闲庭信步呢？一个基督徒的状态，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状态，我根本都不需要跟他去谈论什么什么考试啊，一些圣经真理，我只要看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眼神没有光，没有那种真正的雕琢的。的状态，他根本不会没有，他在属灵一定是低谷，看都不用看，看都不用看的，因为他跟上面的那个元帅没有关系的，上面那个元帅在每天发布命令，他根本收不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属灵状态，根本没有那种所谓的。是普通，也大部分的基督徒所说的所谓的平安啊、喜乐根本没有的。你们所说的平安和喜乐，根本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平安和喜乐。基督徒所感受的那种平安，就是他非常切实的知道，在那样的一个战场，危机四伏的战场，主与他同在，这样才有平安。不是我躺在家里，躺在家里，主怎么会？你怎么会感受到主与你同在？这个是这是第一，第二， 这种张力是指什么样的张力呢？就是基督不断的在向你发布命令，就像电报哒哒哒哒哒，不断的在你们那个你们不是 OK？你们想象你的邮箱，每一秒钟都收到100封邮件。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你的老板24小时每一分钟都给你发一封工作邮件，不断的催促你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你第二天你就疯了。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感受，这就叫做神在凡事上。让万事互相效力。你们读到这种话的时候，基督徒背你们在背到这种话的时候，好像觉得很万事互相效力，马上让神的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开心啊。我读到这种话的时候，是心里面胆战心惊。万事互相效力，你要生怕哪一次你脑子短路了，生怕哪一次你的目标转移了。你收不到他的讯息，错过了 message，错过了重要的信息，错过了重要的军令，你是非常紧张的，神经是高度紧张的，这就是基督徒的状态。但是在这种紧张、危险当中，仍然有平安和喜乐，这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平安和喜乐。当保罗讲到喜乐的时候，永远跟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叫做试炼，大试炼才有大喜乐。危机才有平安，这个是你们边上的基督徒，你们身边的那些基督徒谈的平安和喜乐吗？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就是你圣经没有读对，你站的角度，你的角度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读圣经，旁观者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我站的角度是，我现在打开圣经，它就是我要紧紧抓住的生命之道、救命稻草，我要紧紧跟随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以前在跟你们讲专题怎么读圣经的时候，我讲的这些状态，我不知道你们体会过这种状态。你们如果你只有进入到这种状态，才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光照。圣灵光照是什么意思？前两天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看到海英，我就举个例子。前两天他们这批门训要回去的时候，其实碰到台风，是吧？到底能不能走得成？船能不能开？浪大大不大？飞机延误会不会延误？因为他们是团签，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出境，但是正好有台风来，所以在那个几天当中，我相信这个门训当中的每个弟兄姊妹每天最关注的就是台风到底到哪里了。但是，一回到家一平安了啊，回到家了平安了，我现在不需要去看台风了，因为那是我一时的需要。你们也是，你们把圣经都是当成这种一时的需要。我现在很紧张，我生病了，赶紧打开圣经，看看有什么医治。我现在婚姻出问题了，家庭出问题了，马上打开圣经。我告诉你，这时候打开圣经，一片空白，圣经根本不会对你说话，要说的都是谎言。要说的都是谎，知道吗？你们没有抓住。我在昨天信仰告白的时候讲到，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标准。你们没有抓住，因为你每天要生活的呀，明白吗？你每天生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呀，你都要从他那里去接受命令的。你既然说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这是你们口口声声讲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口里称我是主，只是口里。所以他就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没有实际的建立起来，没有实际的在信仰和生活当中去落实，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新生命教会是一个军队，你们加入这里做会友是要当兵的，这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有多么的特别，这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 我之前跟你们讲了吗？昨天上会有课，今天第二次会有课上完，上完之后会有考试，考试有一些神学的方面，我需要你进一步的表达清楚。但是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需要让你表达清楚，你现在作为战士，你在这样一场征战当中，你知道你站的阵地是什么，你要持守的阵地是什么，你面对的敌人是什么，你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写出来。明白没？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在哪里？我今天要走到哪里？中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这不是三个基本的问题吗？没有这个三个基本问题，你怎么会出门呢？你怎么出得了门呢？你每天的生活不就是应该是这三个问题去问的吗？然后你就要去查验这个三个方面自己是否符合神的心。这三个方面就是之前跟你们讲的基督教伦理的铁三角：动机、方式、目的。动机、方式、目的，这三个方面都是要去考察的呀。你们想想，明天美国大选，无论是川普还是哈里斯，他们现在在做大选最后的冲刺。你们，无论他们是谁啊，我现在不讲政治立场什么这些都不管。你今天站在他们两个人的角度，有没有哪一个人觉得过了明天了，哇，公布了，我胜选了，然后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我来，我参加，我现在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竞选的吗？不是的，竞选是开始，得胜是开始，竞选成功是开始，入主白宫是开始，使命是后面的4年。这不是，但是很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从受洗、重生、得救就结束了。到后面就没有了。所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OK，好的，我把那个《约书亚记》第九章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啊。我里面非常重要的是，我告诉给你们听一个解经啊。明白圣经的一个原则、要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现在是新约的基督徒，我再讲一遍，圣灵如今在你的里面，他是要向现在的你来说话的。现在你是谁呢？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你就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了，并且活在复活的基督跟复临的基督中间，在这个末世为他在地上打那美好的仗。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参与到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旨意当中的啊。